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呼求你，我们高举你的名，你的名是至高的，你的名是至圣的，我们呼求你，求你再次快快的来临，我们的心渴望你，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一样，我们的心就这样深深的渴慕着你，渴慕见到你荣耀的面，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渴慕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渴慕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爱慕你，来承受你的爱，来经验到你爱的广阔高深。我们渴慕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存神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干扰的灵，教母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诡诈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害怕的灵，控制的灵，背离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颂扬，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聚会里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主耶稣，求你释放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的聚会里，倾倒在我们此时此刻所站立的地方，倾倒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让你圣灵的活水就从我们的灵里涌出，充满我们整个人，充满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呼求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万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荣耀与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赞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荣耀与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赞颂。 你配得赞颂。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
大家好，
好，
感谢赞美主。这好是发自我内心的，我们真的从里面有很深的感恩，有很大的那一份触动，就是很谢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我们从里面我们就感受到好，我们在外面我们听到别人说好，我们的口也说好，因为我们的神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好。我们的神他做的事情样样都好，他不是一个混乱的神，而是有次序的神。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智慧他的行径超过我们就有多么高。我们就是在他这一个丰富的恩典中，我们经验到他为我们所做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打开殉道篇，也就是殉道篇传道书，传道书殉道篇传道书第三章，那是少罗蛮写的。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我就请哪一位主的仆人念。
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
世事都有时节，天下的任何事都有定时，是谁定的？
神。
是主定的，所以主定了秦钟要第一个念。这也是有定时的，就是我们慢慢的会体会到，真的他有他的手，他有他的手。我们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偶然的这事发生，而是有他的手。你觉得一切都偶然，你还是觉得不笃定，你觉得是他的手安排的，那么他安排的就会更好，更丰盛，更美好。这是他的手，每一件事情都有时节，都有定时，有时候。第二节，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
生有时，我们现在生了，如果主的时候到了，死了也有时。事实上我们的旧人要常常有时的死，我们的新人常常有时的复活。我们常常经验到这使死人复活的圣灵要把他的神人彰显在我们这有死的生命里，特别是我们蒙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死，就必与他一同生。我们若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生。那么我们若坚忍到底，信他的话不打折扣，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而且是用生命来信，也就必要与他一同为王，是一个得胜的王。栽种有时，拔除有时，现在就不是很好栽种种菜的时刻，因为好冷。那现在种的是白种啊，所以收成也有时，如果之前不赶快收了，就通通都冻坏了，就都没了。下一节，
杀戮有时，治疗有时，拆毁有时，建筑有时，
这些都有它的时刻，都有他所定规的时刻。那么我们就是要在他定的时间里做对的事情。什么时候收割呢？有时。那么如果播种时不播种，会不会有收割呢？就没有收割。那么大丰收之前要不要大播种？
要。
那么大播种了之后，要不要辛勤的去照顾庄稼，耕耘浇水，保持它，让它好好成长？要。其实主都在做，大丰收的时刻到了，那么我们在准备大丰收的这一个准备也有时，事事都有时。下一节，
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
我今天在之前的聚会时听到一位姐妹在祈祷时，我非常非常感动，我的眼泪也流下来，所以乐时流泪有时，我现在就不想流泪了，我只想笑，笑也有时。都有神所定的时刻，哀悼有时，舞蹈也有时。下一节，
抛石有时，堆石有时，拥抱有时，借臂拥抱亦有时。
抛石有时，堆石有时，堆石就建立，那么抛去旧的才能建立新的。拥抱有时，借臂拥抱亦有时，以一个大的环节的时期，也就是四季是一个大的一个节时，就是春夏秋冬。如果以冬天来讲，几乎每天都冷，对，每天都冷。夏天来讲，每天都热。那么以一天比较小的时期，它有白天跟正午跟夜晚，那么正午就会比夜晚要来的热，夜晚就要比正午来的冷。那么这是在一个小的时节里面的冷暖，那么有一个大的时节的，大的时节是春夏秋冬，所以一个大的时节现在比较是借据拥抱的时刻，人家不要跟你拥抱，人家怕跟你拥抱，不但怕跟你拥抱，还跟你保持六尺距离，最远的距离，也就是说大的，但是也有小的哈。如果说在一个极大的寒冷的冬天，如果我们在其中加暖气开到72度，那我们还是很温暖的，我们就不觉得，就是神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最寒冷的一个环境里，他给我们满满的爱，让我们不会缺爱。所以在末后会有很多人的爱情都冷淡，爱情为什么会冷淡？因为不从那一个爱的泉源里领受爱的供应，你没得供应就冷淡了。你很多的食物，你的冰箱很大，你的柜子很多，但是你都不添够，也会把它吃完用耗尽的那一天。如果你一面吃一面买，会不会缺啊？不会。所以我们一面用一面就从神那里领受，是不会缺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家里来了很多很多客人，像今天就来了不少人，坐了一桌，所以他冰箱里面很多的菜就要到外面来，就要供应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供应的很多是因为有准备，我们没有缺，对不对？
是。
那么过一阵子，如果我们又蒙主的恩典，他们又请我们吃饭，那么我们又吃很多，那冰箱里会不会又很多供应？会，因为他们会准备。也就是神让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候会缺爱，缺得很厉害，那么我们就要准备好我们的生命，因他而活，因他的爱而活，而活出他的爱，而传递他的爱。都有时，这一个大的时期跟这小的时期，我们都能够看出神在我们生命中此时此刻的命定。今天是在这里吃，所以我家里的冰箱是不是今天准备东西就不那么紧急，对不对？是你们家比较紧急，那下次到我家的时候，我就要检查检查，就有一种不一样的。那么换句话说，事事都有时期，借据拥抱有时。其实我每天还抱人，每天都被别人抱，在这一个大家不抱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还有爱的拥抱。我讲的是真的，你跟爱的人在一起，爱泪拥抱。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是没有缺抱，我们没有缺乏主耶稣拥抱我们，我们真的不缺乏，他拥抱我们，我们也拥抱着主。下一节，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一切都有时，都有他的定时。下一节，
撕裂有时，逢罪有时，闲默有时，言谈有时，
都有他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他的时期，其实知道他的时期是重要的。那一个拥抱不对的时间拥抱哦，真的很尴尬，有的时候还会有困难，有人拥抱还想要亲吻，可是在新冠病毒的医院里面 不晓得陌生人要来你热情拥抱，你很怕的。我今天到一个店里去，因为需要，我把一个东西交给他，请他做。我突然发觉说，我没戴口罩，我忘了，我是随身戴着口罩，我把口罩拿起来就戴着。那个人看着我以后呢，他也没戴口罩，他很慈爱、很慈祥的、很可爱的，他就问我说：“啊，他说我要戴口罩吗？你是不是介意我要戴口罩？”我说我不介意，你要戴不戴都没关系，我只是说现在好像到店里面都要戴口罩，所以我戴了。哈、啊，我说我看你很健康，你大概也相信我也很健康。我不是不健康戴着口罩，而是戴着一个礼貌哈，一个礼貌。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没有这个需要哈、啊，就是他觉得没这个需要，所以我就那他我也觉得说没有这个害怕。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一个正当的一个防备，真的不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到达医院或什么地方，哎呀，消毒水，我们真的要顺服，我们要顺服。那么你跟你的爱人睡了一夜，清早起来拥抱，那你都不要睡一夜了，那就显得有一点点
矫情。
矫情跟不是时节啊，就有点白目、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时节，我们需要知道时候，我们需要，这就叫做智慧啊。如果不知道时节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我们要知道主的时节，我们就会有智慧，我们就会有属神的智慧。而这一个主给我们的这一个他的智慧，就是他让我们知道他此时要做什么，我们要跟着他做什么。下一节，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事事都有时，作战也有时的。那么爱慕憎恨，其实就是说当仇敌很嚣张正在作恶的时候，你不能够说阿们的，你也不能够赞成的，你不能有股有份呢，你要跟他说 no。 而且我们真的要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事事都有时候，主一切都有他的时候，那么一切都到他的时候这样进行。所以从创世以来他就已经有他的计划，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偶然发生呢？不是。是不是他计划的？是。只是我们是不是明白他的计划，这个是问题。他有没有计划？有。他计划圆不圆满？圆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他的计划，我们要知道他的计划。所以旧约的时代有旧约时代的他的作为。那么旧约的时代过去了以后，就是一个大的整个受造物的一个新的纪元，就进到了新约。如果进到了新约，你是不是要跟着神的时节进到新约呢？
是，
要，要，你要进到新约。那有一些神的选民就不愿意进到新约，就是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新约，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刚才唱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看大家都很感动，都从心里面阿们。可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就那么他们照他们所想的，可真理只有一个，对不对？真理只有一个，要不就是他们对了，我们信的主耶稣不是万王之王，不是万主之主，那么他告诉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他岂不变成说谎者？断乎不是，因为从他口中所说的话都是真理。那么他说了，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是接受耶稣的，他们是非常非常接受耶稣，让他也带着一个使命要告诉其他的犹太人。今天在美国有好多败坏的人把很多的讯息封闭了，就是很扭曲。今天有一个教友写了简讯和免告诉我给他，他说什么跟他很难谈，他说对川普有一些攻击， 然后说我们要求天主赶快让拜登当上总统，把这个川普拉下来，我们大家要这样祈祷，还叫大家祈祷，你阿们吗？就我跟何美说，我们祈祷让人认识真理，又跟他没办法沟通，他一讲就全部已经中毒了，中毒了。那么这个中毒了，是不是这个说谎就可以永远这样子谎下去呢？不，他只是一时的烟雾弹。川普一定要做上美国总统，神有神的作为，可是神在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在幕后世代的一种状况，好像整个这个败坏黑暗笼罩着大地，但是我们不灰心的，有人会灰心的，这黑暗的灵就让你灰心放弃了，你放弃了，那仇敌就他本来就是叫你放弃，我们不放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的，因为我们的主不放弃，如果他放弃的话，我今天不在这里了，我今天不在这里了，如果他放弃了，我哪有什么盼望呢？如果他不放弃，我放弃了，是我没盼望，那相信他的人是相信他所说的话必要成就的。那么进到新约可不可以再回到旧约？也回不去了，因为是进步的安静。你已经重生了，那你后悔了，你不想重生可以吗？不能，不能。也是约伯也说，我诅咒那一天了，我那天最好不要生，他没有诅咒他生命，可他诅咒最好不要那一天。那么你讲那个只是你的情绪很难受，可是可不可以回过去？在世上也不能，你生了一个孩子，他也不能再重复母腹，你纵使跟他脱离了亲子关系，可是这个生命的关系还是真实的存在的，也就是他是一直在走的。所以神的作为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如果都不走就没有天国了，都不向天国走，那么就永远在败坏一样。我们感谢神，他的这一个天国临近呢，是一直在临近，一直在临近，一直在临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是在很近，撒旦的作为也很多，你怎么要求神做一个他不派遣的邪恶的人？有这么多的说谎，这么多的证据来做总统呢？那不是要害美国吗？害我们做人吗？我们不是为了一个人，我们是为了正义以不法，黑暗与光明，是为了神要把他的爱赐给众人，赐给所有的人，他要赐给美国，赐给在美国的人。其实不单单是美国，这一次的征战是超越美国的，
是
那好多好多的黑暗神都把它显示出来了。那么神在显示的时候，你不愿意听，不愿意跟着神，那有一天你怎么办呢？你会选错边啊，你会选错边。所以撒旦会讲说，那到了新约就是一个进步，进步。那么新约就是神亲自与我们往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章那里讲的，就是人人都要认识他，新约写在新版上，那么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论大小，人人都要认识他，我们真的都能认识他。而且新约就是圣神开始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圣灵充满浇灌我们，真理之灵，真理的神就把我们引入真理中，所以我们可以在圣灵的高油里、富油里，我们认识真理。那时辰继续进步，继续进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向我们传播了天国福音的喜讯，他说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他在准备我们进入一个更好的天上的国，天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愿意给我们，他没改变，他要给我们。耶稣准备我们，那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耶稣很多的恩惠就借着圣灵落实在我们里面，圣灵亲自在我们重生的灵里能够喊天上的父是阿爸父，罗马书第八章。而以前的人一听到谁喊天父阿爸父会反感，会想要把你杀害， 耶稣就是喊天父，犹太人听不进去。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新酒、新的能力、新的恩膏是不能在旧皮囊里，我们必须要改变。今天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事情、看到的事情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神一点一点的彰显啊！看到人真没办法，可神会出手，他会做，他会做，他会做。那么他也在教我们，其实在幕后的时候，我们还会经验到很多你没有经验到的一些困难困境。所以神给我们的恩惠，在幕后来世的全能，他给我们的更大的丰富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支取。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在来世幕后的全能，他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使信的人能够支取这一份。而且这一个信心是经过考验的，比那一个黄金更让人爱怜的，因为这一个炼金的火会炼尽黄金，锅炼银如炼金，神耶和华炼人心，他要炼我们的心变成圣洁的高贵的，那就比黄金，黄金还是死的对不对，但是人是活的，而且活出他的生命，这是永恒的生命。他喜欢把很多的恩惠赐给我们，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来承受他的恩惠。他喜欢给你，知不知道，很喜欢给爱你的父或母或你的爱人，他给你，你是接受他他会高兴，还是你拒绝他高兴？
接受，
接受，接受。好喜欢做好多好多的菜，这给你都给他，我们大家都接受，他就很高兴。我们大家都不接受，他带回去又吃不完，又很难过，也很难吃过去。但是我们会很喜欢的，一起。我们今天真的吃了很多，今天真的吃很多，所以主人立分跟秦钟特别高兴，我们也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就是神给我们的好，我们把它接受了、消化，我们变成我们的力量，我们很健康，那么我们就很高兴，神也很高兴。所以我们喜欢神给我们的恩惠都落实在我们生命中，他是不是愿意把王权给我们，愿不愿意？那么我们必须要准备好与他一同为王，他才喜欢，他才喜欢。他为我们准备了宝座，给我们准备了冠冕，我们真的坐到宝座上，戴上了冠冕，是一个成熟的王，他就特别的喜欢，而不是一直看着这个王座没有人坐，一直在那边帮助我们长大，可是就是不肯长，他追着你吃东西，追着你给恩惠，你就逃着也不要，那是孩子，我们不能永远做孩子，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所以他就把圣灵赐下，五旬节之后教会就诞生了，也就是一群人都重生得救了。这一群人重生得救的人，神把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不再属于世界，属于他的这一群人，就叫做基督徒，就叫做神的子民，天主的家人，神的家人。那么这一群里面呢，也有一些不但是他的儿子，其实都是他的儿子，而且都是有他准备的一个美好侍奉他的位置，叫做司祭，是出于这一家的司祭，都是做大事祭的，亚郎的后裔都是做大事祭的，勒位的都是做侍奉神的，那么除此之外都不是。而我们生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系列是做大事祭的，是以他一同为王的，是王家的事祭。那么教会中的得胜者会以他一同为王，我们都会经验到很多的考验磨难，可是磨难跟考验是为了我们不该有的生命去掉了、烧掉了、没有了，完完全全被炼尽了，而存留的就是永远不会被火烧尽的，烧掉的是杂质，存下的是金子。那么神给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烧掉的都是旧人、旧生命。那教会中的得胜者就是他的仆人，以他一同为王，就是管理他的家， 管理他的家，那么他的时候会继续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到教会的时代是什么样，这教会的时代七个教会，就讲到所有教会的样子。其中有一个教会非常特别，叫做腓拉铁菲亚的教会，很特别。我们看每一个教会，神都有讲说你们对这里不好要悔改，要悔改，那么你们这里好，他好的坏的他都帮助我们进入成全。只有两个教会他没有讲不好，都是讲好。一个是斯米纳的教会，可是斯米纳的教会被迫害得很厉害，主肯定他们，你们受苦10天就是不久，而且你们与我同死，必要与我一同为王。所以那个教会的得胜者都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的。另外一个教会也是全部都是为王的，就是菲拉达菲亚的教会。他们是小小的羊群，很小的一群，可是他们彼此相爱，不论什么状况他们都相爱，真的相爱。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就不像主的门徒。这是主的话，当你们彼此相爱时，别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我跟何敏都不相爱，吵架，我真的很怕别人说我们俩都是基督徒。有人讲说，哎，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有人说，好了，拜登也是天主教徒啊。我其实不是讲天主教徒不天主教徒的意思啊，我也不是说天主教徒都不好啊，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对于信耶稣基督代表他有一个相称的生命啊，相称的生命。那不是你就不像啊，你就不像。所以腓拉铁菲亚的教会，他们的生命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而这个爱不是爱世界的爱，一同贪污的爱，堕落的爱，而是圣洁的爱，是从神那里的爱释放出来的，因爱而活，活在爱里，活出爱，而也把爱传给别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高举主的名，他们没有别的名，全部就是奉主的名而活着，而存在着，而做的。而主的名大有得人，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是我们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不否认主的话，主的每一句话。不否认的意思就是这样生活，这样生活，不但不否认，而且是让主的话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每一个教会的得胜者就是那教会的希望，而这些的希望在各个地方，时间会继续的走，继续的走。教会的时代会不会有一天会进入新的时代？
会，
圣经讲会。我们最后一个时代叫做勇士，永恒的时代，就是启示录的22章终结了，永恒了，圆满。那个的时代是不是圆满呢？就是没有什么还没做完的，都是圆满的。后来还在做，不是为了没做完，是享受那个新的侍奉，还是有侍奉，还是有，就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完完全全的，完全的好。而那个圆满的时代之前就有一个过程啊，有过程，过程，有过程。因为在起初神就是要把他的国度降在这个世界，亚当就是这样蒙召的，一切的人都有这个使命，这是我们的命定，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主耶稣也教我们这样祈祷，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人中人间，如成行在天如同在地，在地如同在天，就是天跟地都会合到他的圆满的那个状况里。那教会就是承受这个使命呢。如果把这个使命改一改，不是为了主的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党派的利益，就变成了宗派，变成了宗派，变小了哈，变小了，不是说都没有，变小了。那么有的时候久了以后就忘了，忘了，或为了自己。可是神还是会继续，还是会继续。当人窃取了神的，不给别人用，神会不会有办法还是供应那个需要的人？会不会？会。有的时候他没办法用在职的法官，在职的这一个 有位置的他不能用，后来他只能用一些其他的人。我们看美国就是很多的败坏，那个管有一些在位的啊，真的是很不好，那么就不能用了。而且不但不能用，他的枪杆子反过来针对着自己的总统，针对自己的地方，让军队执行的就是要忠诚。所以神会兴起他要用的一群人，在幕后他也要兴起一个真的为他所用的人，他真的要兴起，也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那么传天国的福音可不可以再为了私欲偏倾传？不能，不能为了私欲偏倾，不能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只能为着神要成就的想法。他要把很多的供应给我们，我们能不能拿着很多的钱自己享受就不给别人？不可以，不可以。那么他给我们的多，我们要给出去的多，给出去的多，他要兴起，他要用的。这一个过去了以后，从启示录第五章第四章开始，也就是约翰使徒他被提到天上，他就看到了天上的宝座，他就看到了天上的实体，他就看到了天上神的宝座四周有四个活物，二十四位长老，他看到天是什么，天上宝座的四周有红泥，那地上哦，红有泥，可是都不是圆的，那都是一半，可天上的是圆的，圆满的环绕着宝座。他突然会明白很多世上的这一些，原来天上的实体，地上的只是影子，天上是实体，地上是影子，天上是实体，地上是模型。你看到这个飞机模型做得非常非常好，它是模型，有一天你真的看到实体，实体，当你看到了实体，你会对着模型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多的知道。所以耶稣基督讲了很多的比喻，当你看到了实体，那个比喻讲得非常贴切，非常非常贴切，而这个贴切非常精准，非常非常精准，你开始明白了。那么使徒约翰被提到天上，就是神要把天上的丰富启示给人，启示给人，然后接下来就有好多的事情就发生了，其实就进入了国度的时代了，也就是所有的得胜者都是为了天国而服务，对不对？那么敌基督就有一个另外的国，那个堕落的也有一个国，叫巴比伦的国，那么就会变成呢这个过程。可这过程是谁做的？神的时候到了就做了。我们先前也对于这一方面也讲过，就是主一个重用的仆人叫做 Neville Johnson， 主亲自在2018年跟他说，2019年的1月1号就是进入国度时候的那一个在天上已经宣告的命定。所以从2019年好多的变化，非常的变化，他要震动一切可震动的，只存留了不可震动的国度，就是他的国度，他震动了，震动得很厉害。他再不要这些虚假的了，他要震动，他要震动，他要震动。这事情很真实的应验了。前几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别人放的一个短片，如果你们要看，我一看是 Neville Johnson， 他是在2019年的9月1号去世了，所以他去世了已经有
一年多了
。那个短短的视频，他就讲到了说，会有一个时候，也就是像 Google， 像这一些媒体，他们会控制，然后让真理被扭曲。他讲的现在真的发生，就是现在，
选举就是
真的发生了，非常精准的发生了。他不是猜到的，他是得了神的启示。那神讲的话是一定要应验的。事实上那些先知讲的话都应验了，以赛亚先知讲的话有的已经应验了，他说童贞女会怀孕生子，应验了，那是几百年后，他活的时代都没有发生。那他又讲的是永世的，就是一直直到很后面的还没完全发生。但以利讲的也是这么久还没发生，没有发生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一定会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的。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进入了国度，就进到了一个新的时刻，进到了一个新的时刻。而在这一个新的时刻里，那有好多事情发生，好多事情发生。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就从第五章继续下来，就一直发生。对于使徒约翰，他知道这全部的，他有启示，他知道的。对于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所说的，以赛亚是知道的，童贞女会怀孕，他知道在一个第六十章黑暗笼罩的大地的时候，神的光会降下，耶路撒冷会奋起，而这个快要应验了，也就是在应验中了，在美国就已经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不沮丧，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光近了。可是光来临之前是黑暗笼罩的大地的时刻，但是尽管在黑夜中，我们仍然有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的话，他在带着我们进到了黎明，他带着我们进到黎明。所以我们要很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句话。而这一个败坏的时代就一直败坏败坏，把人搞了不认识神的话，甚至连有些教会也很堕落，耶洗别当权的教会，提亚提纳的教会都是酵母化的，他们不知道。可是神他愿意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知道，我们不听酵母，我们不吃酵母，他就保守我们不会被发酵，不会中毒。那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二节，有一个女人，
她胎中怀了孕，在惨痛和苦劳中呼疼呻吟。
这女人指的也是耶稣基督圣洁的新娘，也就是她的教会。她的教会其实是天国的预象，其实也就是天国要成全呢的一个样式。那么他的国就是他完全掌权的，也就是两人成为一体，新娘跟新郎完全成为一体，再也没有头不要的身体要的这种矛盾。所以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我们也真的盼望教会没这个问题，对，真的盼望那会发生。所以他是圣洁的，而且他是因圣神而生的孩子。所以这一个末后的时代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呢？惨痛会发生啊，有好多的征兆，很多的征兆。那个征兆，惨痛发生了，就有很多的惨痛的征兆。而这个征兆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怀孕了，痛痛痛，后来会怎样？有生命诞生。如果是假怀孕的呢？为了欺骗皇帝，皇后假怀孕，越做越大，然后装得很像哈，哇，又要吐了，你看了才想吐了，这样。但是他会不会怀，会不会生？不会。他最后怎样拿别人的孩子来啊？那就很邪恶了啊！所以很邪恶的事情一直发生。所以这些谎言，他说谎说谎，就要用很多的不法去让谎言继续做出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可是，那个生出来的是不是皇帝的所生的孩子呢？不是啊，不是啊。所以教会不能生那个生命册上没有的，圣灵没有生的。只是你的记录上有，你教会的名册上有，可是生命册上没有，这是不该有的事情。那么他要生，所以这一个圆满的教会要诞生出来。圆满的教会诞生出来的孩子，是不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成长？你诞生在一个臭的地方，就会受到臭的地方的围绕哈。如果你诞生在一个充满细菌的地方，很容易感染。那你诞生在一个空气好的地方，环境好的地方，就容易好。所以这一个没有生命问题的教会，成全的教会，就会生出那成全的孩子，他很容易。当一个非常非常圣洁的父母一直在这样带着孩子，孩子很容易会体会到他会这样。 Bill Graham他的儿子女儿都是侍奉神的人，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后裔，最后一定会有圆满的教会诞生，一定会有圆满教会的孩子会生起。那么这一个她怀孕了，要生了。下一节，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
就是撒旦也开始怕了，他就在做一些事情，他在做一些事情，这一个他怕了要做一些事情，他就怎样，他做了一些事情，那条龙就站在要生产的女人前，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会践踏她的头颅，会摧毁她的势力，她趁着她笑就要把她吞下去。下一节，
她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里，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噬她的孩子。
所以她做了一些事，那尾巴勾下了天上的星辰，尾巴指的是欺骗，有很多说谎的，非常多的说谎的。那么星辰也是得胜的人，比如宇宙中的星辰，那是腓立比人书第二章第三章那里说的，也就是有的人为了其他的原因，本来是神的仆人，是先知，结果呢上了仇敌的当，就变成了撒旦的使者，变成假先知。圣经中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巴兰，是不是先知？他最后爱钱就堕落了，变成什么？
术士。
术士就是做迷信的那种人，他变成术士。在末后的时代，很多假先知曾经是真先知，这种最可怕了。他曾经是，他后来不是，他后来不是，这最让人不能防备。所以一群不好的，他想要吞噬这个孩子。下一节，
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
所以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指的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教会中的得胜者真的得胜了，他们一定会有天上的异象。使徒约翰就是这个得胜者，看到了天上的异象。现在有很多人可以看到天上的异象的时期到了，会大批大批的人都能看到天上的异象。我认识的人中间很多都看到，有的时候别人看到的也是我看到的，就是看到了，看到了。我们能够看到，因为到末后，约珥先知说，我要把我的神倾倒在所有有血人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看异象，老年人看梦境，连他的仆人给卑鄙身上也要充满他的圣灵。是圣灵浇灌了以后，我们得到了天上的启示，甚至于被提到天上，好像看到了天上。有一天在我们的天国福音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叫做 Frida 姐妹，她是菲律宾的一位姐妹，就召叫她从西雅图全家搬到这边，搬来这边有好多好多的见证，她讲了见证，她的女婿 John 也讲了见证。她其中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她讲，她说有一次她的孙子，她孙子才和现在差不多十多岁吧，
十二岁，
还很小，很可爱。可他不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唱歌，他很投入，他非常非常有追求，他常常被提到天上。这个孩子，经常他提到天上看到异象。有一天，他的Frida 就给他拿饼，然后给他吃。他说：“奶奶，谢谢你又给我吃饼。”他说：“我没有给你吃过这个饼。”他有，你给过我。他没有，你前天给我的。他说没有，我前天没给你。他前天你在什么状况下你给我，你还给我，还摸摸我的头。他才知道，他被提到天上，看到一个小孩，好可爱，好可爱，摸他的头，拿了饼给他吃。他说你记得吗？你在那边你就摸我头，你这样给我，你还跟我讲什么话？他就知道说，那是在天上，是他的孙子，他们都被提到天上，会被提到天上，会被提到天上的事情。他妈妈就讲好多好多这些事情，所以是神的时刻到了。所以新约更多的时候，对不对？圣灵浇灌之后， 那么圣灵还要再一次的更丰沛的，也就是后雨比前雨还要更大的丰沛，是七倍丰富的这一个活水要降下来。当这孩子被提到天上，第七节
以后，天上就发生了战争，米俄尔和他的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那龙也和他的使者一起应战。
因为得胜者已经到天上了，天主时间的到了，就要把撒旦从二层天整个打下去，整个从天上要把他整个打下去。而这个打下去是谁打？米俄尔。可是有事实，有定时，什么时候会发生？得胜者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会发生。那么那个龙就被打到地上了，那个被打到地上的龙，他就到了从天上再也没有他的位置了。第十节，
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我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的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就是基督的权柄、权能以及他的国度 Kingdom of our God， 就是神的国显示出来了。这国的显示是一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烈，非常强烈的显示出来。也就是他的国度显示出来了，撒旦的位置就被拆毁了。在美国也是一样，神的国度要显示出来，这一些在暗中沼泽地里面在一些作恶的通通都要被扶上来，要被神驱赶在美国之外，至少不能在现在他们为非作歹的位置上继续作恶。感谢神，他也要把教会中的这种不好的去掉，他在做洁净的工作。其实天国来了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洁净的过程。所以撒旦被驱赶了，他完完全全从天上被赶下来了，他被摔下去了。下一节，
他们赖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了那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
那么在这地上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就继续神的作为，驱赶撒旦的势力，要把他们迷惑的这一些妄民通都把他赶走，好使的人清晰了，知道哦，原来川普总统不是媒体所说的这样，原来拜登也不是所包装的那样。我们求神显示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真实，真实是永恒的，那么虚伪的只是一时的假象。我们不能被为虚伪的说谎者而失掉了我们的信心而一起起哄，更不能被说谎者变成迷惑了去做他要你做的事，那你就传了祸音了，不是传福音。所以这龙就从天上被打下来，在地上呢他又被驱赶，他又被驱赶。第十二节，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在天上的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快乐，我们是从在地上被赎回来，属于神，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我们的灵。
只是地和以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所以他时候不多了，他在天上作恶的位置已经被铲除了，他再也不能站在高位，他只能在黑暗在低位再去继续迷惑人。那在这地上就有很多的征战，其中有42个月是给仇敌受的印记，那些事情会发生，就是一个极大的征战会发生。而在这些征战过后，继续过后，继续过后，谁会得胜？主得胜，所以我们是一定得胜的，绝对是得胜的。怎么得胜？主会让我们经验到他的得胜。我们看到启示录第20章第1节，
以后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持深渊的钥匙和一条大锁链。
就是一位天使，他从天降下， 他持着深渊的钥匙，钥匙是表示着权柄，他开的没有人能关，他关的没有人能开，就是权柄。而他也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特别是给了菲勒大菲尔的教会，因为主告诉他们，我是那圣洁掌有大卫钥匙的，我开了没有人能关，我关了没有人能开，为此他们好安心哦。神的话这样说，神的名是他的权柄跟能力，我们非常的安息，知道我们靠着他保护也就够了，也就完全足够了，完全足够了。下一节，
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
就把他绑起来捆起来有一千年之久。下一节，
将他抛到深渊里关起来，加上封条，免得他再迷惑万民，直到满了一千年，此后应该释放他一个短时辰。
所以有一千年，撒旦就完全被捆绑，再也不能做。有的时候你讲真的话，可是一个说谎的一直在旁边说谎，那听的人就很 confuse， 一下讲一下讲，就一个非常非常的混淆。但是全部都是真理就容易了，可以不同的人说，可都是真理就很容易啊，都一样啊，所有主的仆人讲都是一样的，不能不一样，一次是一样。主的仆人也不是互相攻击的，因为一国互相攻击就不能够存立，基督的国是永远长存的，我们不能攻击主的仆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攻击撒旦的仆人，不是攻击啊，我们要抵挡他，我们要跟他对抗的，我们要对抗魔鬼，我们不能够让魔鬼再次再继续的霸占神的产业。教会的时代他所做的欺骗到了国度，他全部都要被彰显起来的，就是柚子跟麦子要分开收割的时刻了，这个时刻到了。所以有一千年，你觉得那个一千年好不好？好棒哦！我们是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撒旦完全没有，有一点点就是 Philadelphia 教会在他们里面是这样，那种味道，就是完完全全都是活在神的同在里的那个味道，那个味道，那个味道是这样的好，这样好。而在这之前，就是那女人被到旷野里，龙找不到她了，看不见她了，所以就是那个被保守的。可在这里，不用在旷野里了，就全部。我不是讲一天之间的冷跟暖，而是整个季节的进入了春天呢，的早晚都是舒服的，都是舒服。所以这一千年，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做王，掌管万民的一千年。而这一千年就是在准备这一个一千年要进入勇士，因为我们受到了过去，还是需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就是让我们受进化，让我们能够认识，让我们能够了解，让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学习跟成长。可是这是最好的学习了，对，最好的学习。所以那一千年的一千年是非常可贵的一千年，就是撒旦已经不能够有任何作为的一千年。在那一千年发生什么事？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宰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间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他说我又看见一些宝座，所以宝座不是只有一个，是一些一些宝座，有一些人在上面坐着，是一些人跟一些宝座。在好多好多年，二十多年前，尤其在祈祷中，主让我看到了一个天上的宝座，宝座上面有一个冠冕。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主让我知道说，那是他为我准备的。可是我只看到一个宝座，一个冠冕，我是我，他是他。又差不多好多年后，也有将近十多年、二十年。有一次我在那是2001年，2001年我到台湾去传播主的福音。我在聚会的开始之前，在祈祷中，主把我提到天上，他派遣我。那时我看到我是带着冠冕，他亲自派遣我。那一次也有在场的一个 主的仆人说，我在台上讲话，他就看到耶稣基督在我旁边，我跟耶稣就一同站在那里。我有体会到，若不是主召教，若不是主恩待，我不能够活到今天，我也不能做我要做的事情。所以主就恩待我，看到我带着冠冕之后，我就看到好多次，非常多次。我也看到坐到宝座上，我也看到在天上的宝座，不是只有一个宝座，看到好多坐在宝座上的。在天上很奇妙，那宝座会飞的，会动的，是立体的，好像会随着它，可以快可以慢。那而且那宝座是活的，不像是死的，那是一个有生命会活的。我也体会到还有好多好多的宝座，神让我看到的那个其实有很多很多，只是我第一次看到只有看到这一个。后来我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在天上有很多的宝座，很多很多的宝座，所以他为你也准备了宝座。其实他为了每一个他的儿子，这一个重生的儿子都准备了，因为他召叫我们是要与他一同为王的，一同为王的。你们知道产业多才能够有位置派出去照顾，对，你就一栋房子，你说你要派人做王侯就不行了。你这个小岛，你自称是国王，你要封侯，那都没地方给他。可是天主神有没有很大的丰富的产业给很多的王？有。有一次我问主耶稣基督说，主啊，经上说你是万王之王，那么是不是刚好只有一万个王？
不止，
对，那是一个形容词啊。
对，
形容词。但这个形容词是多还是少？
要更多。
对，所以万王之王不能是三五个，对不对？三五个不能说万王之王，很多的王，就很多很多的王，非常多的王。那主就让我看到在一个山上，主在一个山上，他把我提到一个山上，我就看到好像山谷底下有一群的王。那我看到的是全部都是带着王冠冠冕的，发光一大片，就像麦田成熟的那个金黄色的，就在风中这样的摇曳的那个麦穗一样摇曳的那个金黄色，就是在圣神的风中，圣灵很多很多，数说不清。所以这一些宝座上面会有人坐着，如果你不去坐，神高不高兴？有点伤感。你给的产业，你的儿子去做监呢，都不能够来承受，伤不伤感？可是主把我们从监狱里赎出来了，来装备我们，我们岂能够不好好的把握时机啊？把握时机，有一点很重要，在属灵上，你必须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了以后是最重要的。第一要知道，第二就是要常常活到这个知道里，那叫做信心。我是王啊，我怎么能够做小偷呢？对不对？我是王啊，我怎么能够欺骗呢？我不需要欺骗呢，我跟我的阿爸父讲就可以了。我要知道我的父是谁，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么知道要有人告诉别人才可以知道啊。那我们告诉，真的有很多的王位，而且经上这么说的，有一些人坐在上面，那么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现在我们没有审判的权柄，我们没有审判的权柄，因为经上讲审判是神，你们什么都不要审判，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审判的权柄。可是有一天你得胜呢，他是把审判的权柄给你，那你会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审判？
不会，
不会。你所审判的就是他审判的，他会把他的意思告诉你。那么王最重要的就是成行你权柄的旨意，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做，完完全全成行神要我们成行的，就是付上代价要成行。斯米纳的教会是付上的生命的代价，他们还是成行，那也是完成了。那么只要你活着，你就必须要这样子的成行他的旨意。我们也学习着，你叫我在这边扫地，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地扫完，对不对？你叫我这边排桌子，我一定要把桌子排好。你要打扫，一定把卫生打扫。你要我站在台上，我就一定要站到足够的时间。你要我怎样，我就这样。这是一个陶成的过程啊，陶成过程。我很看重神要我做的每一件事，也就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没有小事，都是大事。 因为神要我们经过了这一些试探考验，他就知道你可以做王了。那个位置在那里，做不做得上去，有我们的回应，不是没有，有，有我们的回应。那么他们有权柄，也就是他们已经完完全全了解神的意思，神所审判的就是他们审判的，会不会不一样？不会不一样啊！如果有不一样，就不会在那里了，不会在那里以他一同为王了。他们就是那些为给耶稣基督作证，并为了天主的话被掌守人的灵魂。这里讲到灵魂，兽就是魂。这个魂有思想、情感和意志，他们完完全全都被圣化了。这个魂被圣化了，这一个圣化就跟主完全联合在一起，因主而活，为主而活，那么也代表着主活出主的旨意。所以子凭自己什么都不做，父要子做什么，子就做什么。那么子完成了，就是父要完成的。我们也一样，有一个天上的册子，我们要坐那里，而且一定要完成。他们是头都被砍了，那斯米拉教会的忠信到底的，为义而受迫害而舍命的，都是坐在宝座上的，都是坐在宝座上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定义愿意为他死，可是会不会死是他决定。他是召叫我们是为义而受迫害而死呢，还是不是为义而受迫害而完完全全的活在他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刻。这些人是第一批人，我们就知道了这死是短暂的，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是永恒的。以一个短暂的一点点的苦换一个永恒的赏报，你是赚了还是赔了？
赚了。
所以我们要有光，这么好的赚你愿意吗？可是不要跟他讲生意哈，不要跟他讲生意，是要爱你，为爱我而死，我就愿意为爱你也把我的生命摆上去，我爱你，爱是不讲条件的。可是神他会在爱中把准备好的人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下一节，
这是第一次复活，其余的死者还没有活过来，直到那一千年满了。
所以这些死的人他也那时复活了，除了那一些被砍头的人死了的人，还有一些人他说在自己的额上手上没有接受受印号的人都活了过来。那时你不接受受的印号在头上跟手上是不能买不能卖，有人是饿死的，或者是有人是缺乏没地方，其实也没有地方付电费了，电力公司你一样要有受的印记才能够，所以都不能了。另外一些就是他们经得起全部，也就是他们的手上他们的额上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完全全被圣化到一个地步，就是一直被神圣化到他们经验到了这个整个的考验。其实这个考验很严峻的，有3.5年，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大灾难，那个灾难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而在那个大的灾难，主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但是主会保守我们，可是在那个大灾难中他会亲自照管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也就是在他的手审判下来，在埃及长子都死了你还是活着，埃及的10个灾殃他审判下来了，可是住在歌山地的神的选民都是没问题的，在锡安圣山上西欧圣山上的144,000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跟他在一起都是没问题，是他亲自用荣耀来彰显呵护着我们。诗篇第91篇说，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你在这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请向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向你投靠，我们向他投靠。所以在你的身边虽倒闭10,000 一举却到不了你身上，我要使你践踏践踏毒蛇猛龙，他都要派他的天使暗影杂在在照顾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进入这个荣耀，这个荣耀一直保守我们，直到他乘着云彩再来。可是乘着云彩再来的那个荣耀是更大的，可是他的荣耀降下来，就是以赛亚先知书60章所说的，兴起吧，奋起吧，神的荣耀要降下。这个时间近呢，可是神在炼净我们，他的荣耀要降下，瘟疫走在他的前面，他震动的一切，因为他的荣耀接着回来，接着回来。所以他在准备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时期很尊贵，很尊贵，很尊贵，很尊贵。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时间，不会再有一个时间来让我们准备了，因为他的时间，他的脚步近了。那这一些他要闪报以他一同为王，这一千年也就是他乘着云彩降临的这个时刻，这第一次复活。我们看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那里描述着第十五节，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却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
如果你活着活着，主的恩典让你活着活到主来临，好还是不好？太好了。那么如果在基督内死去，好不好？也很好，就是活在他的旨意他的命定里就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活在这个恩惠。第十六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吹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那一些在基督里死的人，他们要复活。那复活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临的之前，对不对？因为要有活着的真理欢迎他，但人死了，那个时候叫活着，活着欢迎他。所以那个时候在基督内死的人要先复活。接下来呢，第十七节，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有一些人会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所以主是乘着云彩从天上降下，我们在云彩中跟他相会。而在云彩中跟他相会的人，第一批是什么？那死的人复活了。那剩下的第二批呢？
活着的人。
其实这两批是一起被提到上面啊。但可是他前面又说，我们活着的人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也就是神纪念他们比我们先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也比我们先准备好。但是不管是先是后，其实都是同时在天上跟主相会，对不对？
是
同时。如果你是这在天上提到天上一主相会的人，好还是不好？
好，
简直太好了，
太旺。
那么你是作恶而死的，有没有份这个恩典？
没有。
先不复活，对，
先不复活，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如果你是一直在罪恶中也没准备，只是你刚好到了、
对，
那你也不会被提，对不对？不会被提。所以被提的都是准备好了，也就是在末后的时候，那个信心被炼尽的这一些人，他们有灵魂的得救，魂的得救，这里是讲魂的得救。所以这个魂已经完完全全被圣化了。灵的得救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信他而得着的，是因信称义的。可是成为他的义人之后，就要跟随他背着十字架致死肉性的妄动，那么就经过了圣化的过程中。而这个圣化是付很大的代价，就是魂的圣化。我们魂里面还有很多的旧生命、旧思想、旧不解，很多的，纵使没有很多的不好，可是有的时候胆小害怕。但是对主的工程就是不好了，对不对？胆小害怕，明明没什么可怕，就是害怕。你去跟人家讲一个事情，哎，我怕不敢跟他讲，你就会这样。或者是主没有叫你做的，你就是乱做。有很多 我们天然生命里面需要圣化被对付的地方。我们觉得这小事我不要做，可是主要你做的就是大事，主要你做的就是大事，主在改变我们，主在改变我们。那么被提到天上，这里提到了有人复活，对不对？第十八节，
为此你们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
我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安慰，不是让我们害怕。这事会不会发生？
会，
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那么在发生之前，主让我们知道为了什么，要我们好好准备呢？他给我们盼望，要我们准备，我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你那一天不提到上面，其实是不太好的。提到上面是最好的，你提到上面这样，你活着还是死的不是重点，重点是成行神的旨意，活出他的生命，活出他的样式，要像他，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像他，像天上的父一样成全。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发生在我们读到的千年王国的时候，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复活。我们刚才读的二十章，第一次复活。所以这第一次复活，他们开始要坐到宝座上，从云彩后来到天上的宝座，叫以他一同为王，他就要亲自掌权了。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有一千年，他要做王。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一千年以他一同为王的这些得胜者。我们再看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
就是有一个好大的灾难在主的时间会发生。这大灾难现在到了没？还没，现在还没有到，可是快了，快了哈！就是有个大灾难，有个大灾难，啊，那个大灾难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就是第十五节所说的。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
也就是圣地圣殿里有敌基督安立了偶像，让人去朝拜受。跟印记，那个时候很大的灾难，很大的灾难，而且他说你要到旷野里去，你要祈祷。那大灾难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还没有过的。所以但以理的这一个所说的，我们后来读到那里会说他为什么是这样，他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会知道他还没发生，可是会发生，时间也到了。现在很多的偶像已经在那边蠢蠢欲动，要站在一个位置上，连选民都会上当。下一节，
并且那些时日如不缩短，凡有血肉的都不会得救，但为了那些被选的，那些时日必将缩短。
再念一节，二十四节，
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行大奇迹和异迹，以致如果可能，连被选的人也要被欺骗。
这被选的人会被欺骗，我们现在有感触很深。怎么有的基督徒这么样的被舆论像假先知一样的洗脑？怎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也真的被洗脑？他们不知今夕是何夕，还在活在一种昏暗中，不知道这个时期已尽。所以我们也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还要求主用我们来传播他天国的福音，告诉这些其他的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还是在迷糊呢？如果神开你的眼，你真的会看到。我说的是真的存在哦，真的存在，真的是存在的。甚至有的时候连教会中的罪恶怎么还在那边，很罪恶，罪恶阻挡人到神那里去，在那边说不对的话，说批评谩骂鼓励人，相反圣灵的工作。所以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特别是在那个大灾难的时间更多了，因为受掌权了，你这样做你会被肯定的。你们知道有一阵子在 中国的时候，就是红卫兵作乱的时候，造反有理，因为他撑着你，他的制度撑着你去反对你的母亲，反对你的老师，反对你，就是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辈在反对你，反对你一家里面的女儿也会反对父母，然后互相反对兄弟父母，就是非常恶劣的环境，恶劣的环境。那有的时候有人在这一个极大被反对的时候，儿子斗争母亲，母亲在死的时候都还为儿子祈祷，求神帮助儿子认识真理，而这儿子后来悔改了。我听过这样的见证，一个红卫兵的他见证，他说他所信的是谁，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他问到一天，有一天神就让他知道了。所以神也要用我们，所以那个难处就很难哦。所以现在还没那么难，可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的。可如果主帮助我们就不难了，也就是说一下子很冷我们受不了，可是慢慢冷上去我们就可以调试，一下子很热我们也受不了，可慢慢的过去我们就可以调试。所以他主在已经在调试我们，后来的瘟疫，后来的这些灾难都比现在还更严重，都要更严重。我们现在就已经离开主了，离开量，那你将来怎么办？我真的很担忧这些现在不把握机会准备自己。其实我是带着爱说的，我带着爱，我们要好好的来把握机会，准备准备，那么付代价来把握机会来准备。所以这个时刻会到。那我们继续翻过来，在马太福音第二四章第二九节，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所以讲到了说，那一些时日的灾难一过，这个灾难是大灾难，天象都在改变，地上的人事物都在大的巨变中，剧烈的改变变化中。那个之后，他说一过嘛，一过之后，所以大灾难一过之后，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
在地上的种族都要哀嚎，因为他们没被提上去，可都会看见，所有人都会看见，每个人都会看见。你看见上面，你在底下，可是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出来了。你在这边作恶，你知道审判已经进了，那个分别已经来了。你现在好像看不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就整个显明了，柚子跟麦子是不同的地方跟结局。那个时候人只是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也就不是第一次来到世界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救我们的救主耶稣，那是他是来审判的，他是在荣耀中来的。下一节，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所以大灾难是圣经里所写的，主乘着云彩而来也是圣经里所写的。在神学家里有很多人就讲这两个哪个先哪个后，有人是说灾前被提，就是大灾难的之前这些人就被提了，那提了以后呢，反正他们怎么样跟你没关系，你已经到 天上去了，灾殃是他们的。那如果真是这样呢？那如果不是这样呢？你会很意外哦。就是这样，你就保证你一定会被提吗？也不知道。那么如果是不是灾前被提呢？我们从很多圣经一贯的这些光看见，我们刚刚看到这里，你就看到是不是灾前被提？不可能，对不对？否则就矛盾了。
是。
不可能。那么不是灾前被提，就是会经过大灾难了，对不对？
对，
就是会经过大灾难。那么如果会经过大灾难，就是因为经上说，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墨西亚主耶稣基督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他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我们上一次所引用的圣经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上一次的主题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必须经过许多的困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那么 也不是他来了就把我们踢到天国里去，因为是柚子跟麦子一起长，所以你是在邪恶的一种氛围里面在长，对不对？如果是这样，那才有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讲的，我们要经过好多好多的磨难，很多的磨难。所以谁要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必受迫害，有迫害，而且那个时候的迫害是加倍的，爱加倍，迫害加倍。所以才有一个说，你们连在磨难中也要欢耀，雅各书，你们在磨难中也要欢耀，因为大患难要带出大的喜乐，也会带出大的得胜。所以这一些做王的是有功勋的，是付了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命。我把我的命摆上了，付了代价，与他同死。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复活。那复活的得人是在我们为了愿意为他与他同死，而这个愿意为他同死是一定会经过属灵的这个过程。可能你肉身会死，可能你肉身不死，但是你都经过了这一个。可是主一来的时候，连你的身体都已经不是原来的身体。如果你活着，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会朽坏的身体，因为圣经有讲，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变化，有的是死者中复活，就是我们活着的身体也是完完全全脱去了一个旧的一个天然的生命，而穿上了一个不可朽坏的一个永恒的身体。所以这连有死的肉身都要复活的这个复活，它是经过了这一个过程，所以也才会有说，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你在全能者一臂下居住的人，也就是我们活在他的保守中，在你身旁倒闭一千，倒闭一万，可是预计不能到达你的身边，祸患灾殃不能临于你，也就是他亲自，就像在埃及中的十个灾，没有一个灾殃是到达他的选民的身上，可是所有的都要被审判的那个时刻会到。这审判的前奏就是洁净的天，撒旦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因为主要从那边过来了，不能有仇敌的军营还在那边安营扎寨，整个打掉了。天被洁净了以后就更近了，那么地也要被洁净，那么我们就是他的军旅，他在幕后要召教一群属于他的军旅，而这些军旅都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是一个军旅，是经上约珥所说的那一个在幕后时代耶和华的军旅。感谢神，他帮助我们不是靠着这一个世上，而是靠着他的恩典。那他愿意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的是错误的，我们将来就要付代价，对不对？和在我到文莱去传过福音，他们那里是回教徒的国家，哦，你知道，然后回教徒的国，回教有的时候他们很热烈的爱，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杀基督徒是手不软的，他们觉得是为他们的阿拉而有很大的功勋。那有什么功勋呢？你很穷吗？你很穷，这是一个姐妹跟我讲的，在文莱的姐妹，她说你去杀基督徒，你去做一些事情，你很穷，他说你不必怕，你在天上的赏报，你现在没钱娶妻子，你在天上神会给你20个老婆，那现在死了又要去那边去娶20个老婆、30个老婆，看你做了多少的恶，你想他们会得到吗？会到火湖里去哦，会到火湖里去。那么你信错了，你会走到一个错误的地方。有的时候不是这么大的错，你觉得说反正神来了我就被提了，你也可能错失了一个机会，对不对？你会错失一个很大的错的机会。如果我知道我的机会不多了，我会要善用。那10个童女，5个明智的，他就知道他要机会不多了，要准备。那5个糊涂的，就是不准备，不知道。所以主在很多的迹象，那个讲一个，也就是得胜的教会、得胜的信徒已经要诞生的这个时刻，那么我们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进到了他得胜的行列里，得胜的行列里，不是党派。不是谁的名，是耶稣基督的名，是耶稣基督的话。那这个时候会发生，有一个姐妹，我曾经问她一个话，如果耶稣基督现在来，你会在哪里？你觉得怎样？你觉得怎样？她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一定不可以。其实我不用问她，我也知道， 其实问他之前我也知道他的答案会是这样，我问他为什么，
没有ready。
他说我还没准备好。我们上次也有人问我，我如果没准备好是不是耶稣就不来，我们没这么伟大，我没准备好他就不来，那我就一直不准备好他就一直不来，我没办法用我来决定他，是他的时间到了他就要来，可是他给我们准备的时间一定够，但是我们要回应的，如果他给我们时间我们都不用，我们可能会到达一个不能再，新郎来了都在门里面，我们就在门外了，这是可能的，这是圣经讲的，是谁决定？不是我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我们都没有这个权柄，可是是神决定的，以及那些得胜者在宝座上，可是已经在天上了，不是？所以他说千万不能，千万不能，因为我还没准备好。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了，又问他同样的问题，如果耶稣基督现在来，你觉得怎样？他说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主你快快来。我就常常听到他这样盼望的，主快快来，主快快来。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可以相信是灾前被提或灾后被提或灾中被提，可是主一定会来，那准备好的会被提到天上，对不对？重要的是
准备好。
而好的准备要知道时期，知道什么时期做什么准备。有的时候你考试的时候你慢慢写慢慢写，你要知道你今天五分钟你还在第一题后面，你会看看时间没有写的话，就会你会盘算着你有的时间，对不对？那你播种的时候一样，天快黑了，那我要怎样播种，那么我要怎样，我一些盘算，还有多少时间要大考了，我要怎么准备啊？我们要知道，如果根本不会考试，那我就根本不用准备。所以如果你说的不是真的呢，不是灾前被提，那么就是相信的人可能会在大灾难时他没准备好。我们必须告诉别人要好好准备，难道不是吗？那准备好的你不会后悔的，因为王权准备好给你，他要把王权为我们准备好。我们再翻到启示录二十章，这二十章这里也讲到了那第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这第一次复活也就是大灾难之后那些被提到天上的人，就是在基督内死去的人，他们复活。这复活有1000年，这之后第11节，
以后我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宝座，和坐于其上的那位，地和天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他们的地方了。
所以地和天有一个时刻就不见了，我们现在看到是新约的，就不在旧约的时代，进到国度的，慢慢越来越看到它不是原来教会的样子了。其实所有的教会的样子都在变，被大大的震动在变，要变得更像国度，更成为它的国度，而国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不义的人就越来越不知道了，义的人越来越知道。那么到达千年王国1000年之后的之后有公审判，那这1000年的准备丰富之后有公审判，那个公审判的时候，这先前的天和地都变了，完全变了，已经不是现在的样子。有人说这里也变了好多，以前50年前空地更多，而现在还有空地，如果神祝福的话，很快空地都变成了很多神的子民，现在陆陆续续也有人被神呼召搬过来，可是神有神的时刻，我们不是为了盲目的去搬到哪里去，而我们却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的命定，神的呼召，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做，神不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要做，我们要把握时机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再也找不到他们呢，下一节，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卷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所以他们做了什么都记录下来，有生命册，还有其他的案卷册子，记载着这些所有活着的人的行为，也要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下一节，
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死亡和阴府都把其中的死者交出，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前面呢，以他一同为王的是先受了审判，活的世界就被他审判，被他净化了。而有些人没有回应他，而回到了最后的审判。第十四节，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所以这个审判之后，有人是进到了新天新地，底下就新天新地，有的呢是丢到火湖里去。所以这又有两个不同的去处，就是这两个，要不在火湖里，要不就在天堂里，就是这两个去处。但是到天堂里的这些人不是做王的，是万民可以吃生命树的叶子的治愈，可是以他一同为王的是吃果子，以他一同为王的是坐在宝座上一同审判的。第十五节，
凡是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被投入火坑中。
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就在火坑中，不论你在哪个教会的名册上，但是你没有重生，不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的结局还是到火湖里去。我们不要浪费人在一个程序中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可能每个礼拜都在这边经过一次，打个勾我来了，但是你没有跟神有关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真理跟信神中认识他。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永世之前有这一千年，这一千年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审判，公审判。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到底要到火湖里去呢，还是在这公审判的时刻而错失了千年王国的那一份完全的美好，也错失了在永世里完完全全活出我们该活的那个丰满的一个身份跟身量，以他一同为王。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也就是你既然遵守我论坚忍的训练，坚忍的话，因为信主的话必须加上坚忍，因为你信主的话也是，就是因为你信就受到了迫害，就是因为你信有好多的压力，仇敌就是一直要你不信，很多地方。那我们忠信到底，以坚忍的心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那才是有福的，而且要跑到终点，跑到终点。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而且是忘记背后的一切，只看着主耶稣向前奔跑。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跟这样的心情来跑主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有一个里程，就是跑到终点，从此正义的光冕就为我准备。这是保罗使徒说的，不但为我，也为所有跑这一个旅程打这场好仗的信他的人。以坚忍的心，就是我们真的愿意。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从最近在美国的这些事情上看到川普总统很坚忍的为难他了，有好多的困难的很坚韧。我有看到好多的那些正义的斗士，他们是为了真理，为了很坚韧，有人就被恐告、恐吓被利用，他就说把我放到见证人的最高的，我不怕，让他们找我，我一定要把真实的事情说出来。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非常的坚韧对于一个真理的把持，这有基督的精神啊。那么他们也容易信基督，可能就是个基督徒。那么如果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爱好真理的人，那么基督徒岂能更不爱好真理呢？更爱好。就看到很多正义的这些呼声，他们真的也会讲说有神， 有天主，有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把持着我们以坚韧的心。这就是菲拉达菲尔教会神给他们的鼓励的，你要抓住他的道，坚韧坚韧坚韧。在那3.5年，就是你在环境中看到的是很失望，因为受掌权了，可是不要失望，圣徒们的得胜就在于坚韧跟相信，我们坚韧到底。他就会在这试探中，这个试探的时期要临于全世界，为试探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么我们也在这个试探的其中被保存。在你身旁虽跌仆10,000、1,000，一级却到不了你身旁。在这仆侍大家都很害怕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害怕，对不对？在这仆侍都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享受，享受这一个神跟我们同在。一个姐妹作证说，我真的好喜欢这一段时间呢，因为跟神很亲近，有这么多属神的聚会。她说我甚至于有点不太想这一个解除解禁，我们跑出去，我怕过去的这些世界的诱惑各方面又回来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姐妹说的见证，我觉得很阿闷，就是有神一切都好，就是他开了我们就与他一同进入他开的门，他关了我们也不去挣扎，他做的样样都好。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的时期，这个很重要，知道神的时期他要做什么。其实知道神的时期，你现在还在美国这样子的作乱啊，作恶，其实悔改赶快自首的时候还最轻一点，而且不要继续作恶了。他要保全我们，他要完完全全保存我们。第11节，
我快要来，你应坚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
我们要坚持我们有的，免得别人拿走了你的花冠。冠冕指的是王，你会失掉了一主一同为王的赏报。这一个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已经有冠冕的人，其他的教会他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就如同我得胜的坐在宝座上一样。这是第21节，第3章21节的另外一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可是主要把所有的得胜者一起变成一个属灵的军旅，是为了同一个国，只有一个国，天主的国，也只有一个身体，天主的教会，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国度。那么他要把堕落的教会从巴比伦出来，免得跟他一同上网。他也给大家都有选择的机会，他给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这一个经过了考验才得赏报，是没话说的，对不对？说哦，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做这个高位呢？因为他是有功勋的，他是考试考及格的，他有经过了他的很多的，所以这个宝座是神给那一些得胜者所准备的，而且也是这里讲到了坚忍坚持到底，坚忍坚持到底。你是按照墨基洗德的品位而被召叫的王家的司祭，司祭的王。可是有个代价，我们这几次就在讲这个职分，侍奉他的司祭，永恒的司祭，最高的司祭，以及以他一同为王的王，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样式？就是神在装备我们进到了这个样式里，成为不是只有外面的样子，而是有他生命的性情。苦难并不是不好的，是神量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受了好大的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是因为很多的罪恶，神主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恶。有的时候你也担负了很多很多人的罪恶，你还爱他爱他爱他爱他，这丈夫不好，你是爱他爱他爱他，爱到有一天时期一满，他就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孩子也是一样，就叫让我们搬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4章7节，万事的结局已经近了，所以你们应该慎重，应该醒悟祈祷。这一切的结局都已经临近到了一个终期，其实也就是 国度新的也要进来，新的进来，旧的就要出去。我们应该要慎重，应该要醒悟祈祷。最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彼此热切的相爱。我们要热切的相爱，因为爱得遮掩许多的罪过，要彼此款待而不出怨言。一定不要在现今的时候口不遮拦的去埋怨，要谨守口舌，要节制口舌，因为神要用我们的口传讲他天国的福音。个人应依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彼此服侍，我们要彼此服侍，也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都是彼此服侍的人，很喜欢服侍，因为为大卫的就要服侍小的。他说在世界里的君王是受人服侍的，可主说我来却是服侍你们的，这是天国的文化，我们开始要改变，这是天国的文化。所以主比任何人都更辛勤的在服侍，人家在睡觉他早上在祈祷，让保罗使徒是不是也这样，彼得使徒是不是都是这样。神的仆人没有一个是好吃懒做的，都是一个辛勤侍奉的，也就是神的家中。他说彼此服侍，我们都要服侍，我们都要服侍，这是天国最美好的。我们彼此都服侍，彼此都服侍，其实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真实，我们大家都在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有人真的是彼此服侍，我打电话给你帮你，我去你家带你，你如果不方便我要带你，那你还是没有来，我带菜给你去吃，那我觉得说，哎，怎么有这么多的爱。我讲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周遭的事情，你就是爱他，你不要审判他为什么不来或怎样，可我们真的爱他，他你很忙，你忙不要做菜了，你就来吃吧，我们很愿意哈，因为神给我们的恩惠是要用来服侍，他就给了更多。那要善做神各种恩宠的管理员，他给的恩宠你要会管理，这就讲的什么王的职分，王是会管理的，我们要好好管理你冰箱的食物，要好好管理，不能常常丢掉，你要这样管理。那么所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有一天我们家说我们先把那个旧的菜先吃了，新的菜先留着，然后女儿说那这样看起来我们要总是吃旧的菜，
好像这是人的习惯
啊。那我们可以说改变一点，少买一点哈。但我们还是觉得说丢了这种习惯不太好。其实纵使一点菜丢了也不好，也就是说一个灵魂你不要觉得它失上了就算了，对不对？上一次天国的福音，温家明见证，他说两个灵魂，他好痛好痛，因为神跟他讲说，这两个人需要你去服侍他们。带他们来信我，接受我的恩典。他说什么？主啊，我早上没吃饭，先吃中饭，我正吃一半，我肚子好饿好饿，我实在很想吃。这两个人啊，天天来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来，我下礼拜再服侍他，今天不用服侍他。神的催迫很强，他就他也坚忍不动了，就是不能离开他椅子，嘴巴就继续吃。结果吃完呢，从那一刻之后他再也没看到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以前每个礼拜都来，那是他们最后来的那一次，他是哭又悔改，哭又悔改，哭又悔改，哭又悔改。他说是两个灵魂，两个灵魂，两个灵魂。所以不要看一个小小的人，神带到我们面前两个灵魂，两个灵魂。所以我跟何冕说，哦，他纵然是这样的被仇敌掳获了，什么为拜登这样祈祷，我们当然不能够同意他祈祷，可是我们要为这样的人祈祷，也为这一位我们的朋友，他是教友，也是很好的很好的人，不是不好的人，可是被仇敌迷惑了，我们要求神给他们真光，认识真理，我们要求真理让他明白，真理才能使我们得释放。可真理是爱，对不对？主是真理，主是不爱，这真理的爱成为我们的生命跟力量，我们会在真理中很踏实的，我们会在真理中服侍的，我们会在真理中管理。每一个恩典是要用来使人得到基督永恒的生命，使人能够愿意悔改，接受神的火的炼净，而成为墨基色德品位的王家的实际。我们要彼此这样子鼓励，谁若讲道就该按神的话讲，谁若服侍就应该本着神所服侍所赐的德人服侍。 所以有的人是讲道的，有的人是服侍的，有的人他可能做一些事情做得很好，可他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做得不好。我们家我管账就管得不好，我太太管账就管得很好，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那有的人做菜做个半天哦就不能吃，后来别人就要说能吃就好来鼓励他。可有的人好轻松啊，他做了很多的菜啊，应该讲说神你给我这恩典我要用来服侍你，对不对？要服侍你，那我有很多的恩典，好叫神在一切事上因耶稣基督而受到光荣，愿光荣和全能都归于他。这是指的什么？国度，国度，全能光荣都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事，这是永远的天国，永恒的国度。而我们现在就要按照这永恒的国度的文化来准备我们自己，来准备我们自己。结局已经近了，时候已经近了，我们要把握机会让神装备我们。感谢主，我们就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创造我们，你派遣我们来到这世上，是由您圆满旨意中你量给我们为我们准备好的一份。求你恩待我们，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在你的神圣的工程里，你圣灵火的炼金里能够被圣化、被圣洁，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好使我们不再思念地上的事，而只思念天上的事，好使我们对于你对我们的命定、对我们的宠召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有真实的盼望。主耶稣，请看我们带着极大的渴望、感恩来到你的宝座前，我已来到，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的旨意。你若不告诉我们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就不知当做什么。你在天上为我们准备的册子已经详述了我们当行当做的一切，求你把这启示的灵、智慧的灵赐给我们，好使我们能明白我们的宠召，好使我们能够活在你对我们的宠召中，让我们活着是因你而活，让我们活在你的宠召中，活在你的旨意里，好好的管理你给我们管理的产业，管理的恩典。是的，主耶稣，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多么多么愿意做，我们也多么多么需要你给我们你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德能，让我们经验到那时死人复活的圣灵的能力你已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顺服你来打开这一个能力的宝库，能够披戴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你的受服者，成为你天国福音的使者，在你的福音中生活，认识你的福音就是真实的好消息，要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伤亡反而获得永生，好使得你爱的人都能够得救，那得救的人都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得到你用圣灵火的炼净，而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是能够跟你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你的妹妹、你的新娘、你的心腹。是的，主耶稣，能够认识你的心、明白你的心，也能够承行你旨意的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祭、君王、王家的司祭。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与你一同受苦，我们就要与你一同为王，我们愿意坚忍到底，我们就不会失掉，不会让人拿走你为我们准备的冠冕。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爱你， 我们渴望用我们还不多余下的时间，珍惜着这时间来成行你的旨意。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也为我们一切的需要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达伊杜古鲁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古鲁伊呀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杜古鲁伊呀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